问题，就是说是师傅啊，是不是我们此刻的念头想到什么，我们的心里就住在哪一个境界里？比如我此刻想到的是如何救众生，此刻自己就是一刻的菩萨，心里想着工作家庭，自己就是一刻的凡人，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吧。
嗯，是这样。实际上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你怎么怎么菩萨，你行不行啊？实际上就讲句心里话，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。你在做好事，你是不是好人啊？
哎，是的。
但是并不代表你一辈子做好人呐、啊。你做、
哎、
你一个小时里面你在帮助别人，你是不是一个小时的菩萨了？
嗯，是的。
啊，你就是菩萨了，只不过表明你这个一个小时当中是菩萨行为呀、
啊。
哎，对不对？
明白了。
啊，你说你这个人是坏人，你一辈子都做坏事的。那抓进去的人，你是个坏人，他一辈子做坏事啊，他好事没做过啊，他只不过做了这个坏事特别厉害，造成了这个因果了，所以让他整个的好事全部受损了，他的坏事已经盖过了他的好事了，那这就变成坏人了，对不对啊？
哦，
你说好人，一个人好人再好的人，他没有缺点的。对呀、
啊，就正如师傅以前说过，做好做一件好事不难，难的就是做一辈子的好事，
对呀、
啊，一辈子的好人，
对呀、
啊，好，
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人，连这个连毛主席都说过，
是，好，谢谢师傅。师傅，大菩萨都是心系众生才能成就佛道，那我们如果心。但是我们学佛修心，必须要想成为菩萨，必须要心系众生，是这样吗，师父？
必须的，
开示一下吧。
必须，你想成菩萨，必须心系众生。你看，你看，你们看学学师父就可以。你看我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看我，我不能不救啊！我知道这个人间五浊恶世啊，但是师父必须要救啊，因为就是因为有五浊恶世，才有给你做功德的机会啊。对不对啊？你如果在菩萨道，你有什么做功德机会啊？为什么菩萨在天上想成佛，他必须到人间来救度众生啊？这还不懂啊？
对。
啊，就是你没有这种五浊恶世给你这个机缘，你都不能来救人呢、啊，对不对啊？救苦救难，你要到苦的地方去救啊，你要到有难的地方去救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这个消防队永远不着火的，你说你这消防队有什么用啊？啊，
那是的。那师傅，你比如有的同修，他学佛修心，他只是为自己念经，为自己，但是他只是小我，但没有去帮助别人，救度众生，这样他能成为菩萨吗？
他照样成啊，他阿罗汉，他就是这样做，保自己的话，并不是一件坏事啊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说一个人嘴巴里整天说我要帮助别人，我要帮助，但是又做坏事，又帮助别人，和一个这个人从来不做坏事的，他也不帮助别人。你说哪个人更好一点啊？
哦，就是不做坏事。
再举个简单例子，有一种洗洁精，什么脏的东西都洗的嘞。你一件白衬衫，一会儿弄墨汁，一会儿洗，一会儿弄墨汁，一会儿洗，和一件白衬衫从来没有脏的东西上去过，你说哪个更干净了？
嗯，从来没有脏的。
好了，就这么简单了。现在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谢谢师父。其实用师父真的，您的弟子真的又真的，我们要向您学习，要心系众生啊，要帮助别人，不要自私自利啊。
太自私自利了，每一个人一到自己的事情上，马上自私，小脑筋马上出来，没办法的，这个就是人的劣根性，所以自修自得吧。
问题就说，师父您在白话佛法中提到，一个没有牵挂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无私的人，不牵挂就是没有私心，没有我自己。而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心系众生，师父有时候也提到师父牵挂众佛友，那么这种心系众生和师父说的牵挂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吗？请师父开示一下。
当然了，牵挂就是牵挂自己了，牵挂自己和牵挂众生它是不一样的嘛。
不一样。
比方说你为了自己和为了别人都是一个为了嘛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啊，为自己的话为什么就变成自私了呢？为众生为什么就变成大公无私了呢？那就是一个你面对的对象的问题啊。
对象
啊、你对象是个人，那你还是牵挂；你对象是众生，那你不成为牵挂，哪是那种付出和慈悲的呀？
哦，明白明白。那师父，我们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：一个无私不求回报，心系众生，这是一个；一个是执着于自我得失、利益造成的牵挂和挂碍，有两种，是这样吗？师父、
哦、是这样的，无私、
嗯、
它不叫牵挂，它已经是到、
哦、
心怀心胸怀胸怀众生啊、
嗯、
啊。啊，心系众生啊，那你说观世音菩萨这个慈悲众生，心系的我们的人道，你说观世音菩萨有牵挂吗？当然有牵挂了，
有牵挂，
但是他这个牵挂又不是他自己，他是为众生的呀，他怎么叫？
他这种牵挂是无私大爱的，
啊、
是吧？
就这个道理啊。
那一切众生就是我们的父母，这个就是指累生累劫的无数次的投胎转世这样子。嗯，
这是一切众生即是我们的父母。实际上这个分两个含义来说，实际上是一个喻指，就是比喻的喻，喻指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要有境界，我们要把所有的长辈都当成我们的父母亲，我们这慈悲心才会出来。为什么对老人家有的好，对老人家有的不好？因为他是你的爸爸，他是你的妈妈，你就对他好；他是你的爷爷，是你的奶奶，你就对他好。因为其他的老人家，你没有人伤我痛的佛学精神，你就不能理解，你把所有的长辈都当成菩萨，都当成你的父母亲。实际上这是一个境界问题，并不一定指你的累生累世。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，把所有的长辈都当成你的父母亲，有可能他说不定上一辈子是你的父母亲，也有可能是你的长辈，也有可能是你的晚辈，也有可能你杀掉的那一个猪，杀掉一个鸡，他也是你的祖宗。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这是从两个概念含义上来讲的。第一个是人的境界的提升，才能理解为众生年纪大了即为我的父母亲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你讲刚刚讲的不能把它含在一起的，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这可能性，过去生中我们过去的那些现在的那些老人家是你的爸爸妈妈，有这可能性吗？有。就是你有这个可能性，你就要把它当成自己的父母亲来尊敬、来孝养。那么这个人，你才是学佛之人。
就说佛陀说，一切六道众生皆为我父母，就是这样的话，是不是所有的众生我们都应当尊重呢？就是无论天神地鬼，一应众生。
那当然了，敬鬼神位也是叫你敬、尊敬他们呀。
嗯。
但是尊敬他们不一定要去跟他们学呀。
哦，我明白。然后呢，但是同修间相处呢，也通过节目或者是他人告知某个同修身上有大灵性这种事情，然后这个同修就被另眼相待，这个事情是不是？
这样很简单，因为人家同修对他另眼相待，因为人家没有修成佛，人家没有修成菩萨，所以他这种动作出来完全是合理合法，他又就这个境界。
嗯。
听不懂啊？
境界的问题。
啊，大菩萨是谁啊？你嘴巴里已经讲了大菩萨、佛陀、释迦牟尼佛，那是什么境界啊？他可以把所有的众生都作为他的父母亲，那你们修成了吗？你们能修成菩萨吗？你们修成佛，你们也会有这个境界，听得懂吗？
听懂。
好了，那菩萨来跟人间人比呀、啊，比得了吗？
懂了，懂了。这还是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层次的问题。
对啊。
啊、哦，听懂了，听懂。
嗯。
然后师傅看我最近修行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？
你要记住，嘴巴少说话，多念经，少看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是非非。在这个世界上是是非非越多，说明你的心里是有是非。如果这个世界上你看出去没有是非，说明你心里没有是非。明白吗？
明白。
你到了后来，你就一个人修又怎么样呢？人家和尚尼姑到了庙里不就一个人修吗？
不能光自己修，也得帮助别人。
帮助别人，你现在自己都帮助不好，被人家踢出来了，你还能帮助人家吗？你被人家踢出来，说明你一定有问题。
我检讨。
听得懂吗？
懂了，听懂了。
自己一定要找自己身上的毛病，不要去找人家的身上的毛病。
好的。
明白吗？
对，明白。
好好的修啊，不容易的，修行是很痛苦的。
对。
修行要改自己身上的毛病很痛苦，你知道，一个人吃指甲的话，都这个小小的动作都很难改。你想想，每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毛病啊，有多少坏的习惯呢、啊？要改掉难不难啊？
就主要是有时候呢会迷而不觉，最怕的是这样。
迷而不觉，少拿少学佛里边的理论来跟人家讲，自己要自己悟，学佛要自己悟出来道理，那才对。去拿理论就要套人家，那这个人就不是佛，听得懂吗？
听懂了。
学佛是你自己学进去，而不是出来拿人家来对照人家的。就像我们小时候专家不要拿这个镜子老照人家，要多照照自己。
听
得懂吗？
谢谢师
父。克己复礼，孔夫子讲的礼，这个礼就是佛礼。我们要把这个佛要放在心中，我们要很谦卑，我们要没有道理可以讲，我们要自己觉得都是自己错的，这样人家才能容纳你，人家才能觉得你好，人家才能觉得你是个学佛人。就你刚才问的台长那些话，说明你学了点佛，学了点佛法，你就嘎嘎嘎嘎，这个问那个问，动不动就讲这个道理那个道理，你是谁啊？你知道菩萨一点一点点的皮毛，你就觉得你自己已经学了佛了，你就成为你是菩萨了，还是成为你是已经成为佛了？你这样的人，你这样的话，你能跟人家合得好吗？你这样的话，你永远站在高的位置，你有平等心吗？你怎么能救人呢？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要到人间来救人呢？他们就是要跟人众生一样，他才能救众生吗？如果观世音菩萨高高在上，怎么救人呢？
对。
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好好学了，我告诉你啊，自己身上的毛病多还不知道，那就是自己在耽误自己。
对，要改毛病。
嘴巴叫你念经说好话的，不是叫你跟人家争辩的，不是叫人家动不动就用佛法去套人家的。任何一个人拿菩萨的佛法去讲人家不好的，讲人家的法门不好的，这个人就是魔。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就是我还是要多看师父。
你要多看看师父的白话佛法，好好懂点人间的道理。
好，
佛法很深，抓到东一点西一点，跑上去跟人家对，你连这个真正的理，这个佛理都不懂，你怎么样去对人家？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然后师傅，你看我是不是就除就在这个方面，是不是还有因为有同学说，他说我是破船，然后叫我多念小房子。
人家不管说你什么，就是给你鞭策，给你鼓励。人家说你破船也好，你就把自己当个破船好好修嘛，修了好了不就航空母舰了吗？
他是说叫我先不要急着渡人，叫我多自修，给自己多念。
对了，就这么来。
对
啊。
好的，明白。
听得懂吗？我告诉你，先自己把自己修好了，叫自渡才能渡人，叫自渡渡人，明白了吗？
还有就是再给师父分享一下，一个同修接到佛陀对弟子的开示，有三个要求，我在这里帮他读一下，请师父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是佛陀的开示。感恩师父。佛陀对弟子要求有三：一，不允许弟子贪图人间之事，为一己之利向菩萨求取任何人间之事，所求皆要为众生而求；二，要把自己当成众生的母亲，视众生为弟子之子，慈悲宽厚善待他们，帮助他们，只有母亲才会原谅自己的孩子，这样才能升起慈悲之心，戒除嗔恨之心。三，遇到任何事情首先问观世音菩萨意见，不能自作主张，再造新业。佛陀笑说，心灵法门不要求打坐，如果心乱想要静下来，就要坐下来放松全身，先从脑部开始松下来，到四肢，再到全身肌肉全部放松，空空空，圆满圆满圆满。师父，这个是佛陀弟子的开示吗？
应该说前两条是的，后面有带了一些他自我意识的。 先生，佛陀呢？这个佛陀呢？我知道佛陀，你别看他很严肃啊，庄严，但是其实佛陀也会讲笑话的。你去看那个佛陀这个传里面啊，佛陀也讲了很多幽默笑话的，哎。
对，他也会根据众生的根气来讲、
对，他是根据根气来讲、你看他为什么说叫你们把众生看成你们的孩子啊，这句话里面很有含义啊，因为你知道只有母亲最能原谅孩子啊、你如果把人家对你的恨，你把他看成你的孩子，你就会原谅他，这是很有智慧的语言啊，你开玩笑啊，对不对啊，
师傅，你也把我们当孩子，有的时候会批评我们，有的时候又会呵护我们，
对、
真的非常感恩有这么好的师傅、
我这个人有一点呢，我讲过了，我不会记，我不会把人家的缺点记在心中的，我觉得把人家缺点记在心中，不停的时时的折磨自己，伤害自己，那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了。你要指出人家缺点之后，就要把人家缺点忘了，因为人家改了嘛，就好了嘛，对不对啊？
对的，对的，要学会原谅别人。
对。